周二，周二，我最爱彩彩的音箱用起来。你还好吗？手机边，音箱边，最亲爱的你。虽然音箱大家都还没收到啊，咱就先这么预告着。有些人迟早会听到这一期的，对吧？欢迎你来收听新的一期操作起来的糗事播报。操作挺正常一词儿啊，分开成两个字儿哪儿不对？我是喜欢吃油饼卷肉酱的主播彩彩呀、啊。今天就说我们家楼下那个卖油饼的小哥哈、啊，特神卖油饼，无论多少钱都不用称，直接一刀切，号称留一刀。虽然这个号称挺俗的，但真的很厉害啊！一天我就忍不住问他嘛，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呀？一刀切那么准啊？”他说：“哎，你们买走谁会去称啊？我都是懵的，看见好看的就多切点，看见丑的就少切点。”我说：“这就是你每次给我少切的原因吗？”然后他居然说：“大姐，哎，你看你都胖成这样了，再不减肥就没人要了，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不吃了，我。缺斤短两人，你说的这么恩重如山，我也是服了。我去看中医嘛，医生说你呀、啊、没病，就是易胖体质。去照相，摄影师说你不是不上相，你是真的丑啊。去商场买衣服，店员说你不是选择困难症，你是真的穷啊。去看精神科，医生说你不是抑郁症，你是真的惨呐、啊！就连当年我们老师也说，你不是不用功，你是真的傻呀。这傻会遗传吗？周末带迷彩去逛花鸟市场嘛，看到那儿有卖变色龙的，迷彩哭着要买一个变色龙回家，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啊。我说那就把这只买了吧，结果他又哭，不愿意啊，说我不要这个颜色的。我也不会了啊。看到小区电梯里面有一则广告，如果你的孩子又傻又蠢，请加入这个群一起探讨治疗吧。我毫不犹豫的扫二维码加进了这个群，却在群成员里看到了我爸。跟我妈吵架被踹到了厨房，我恶恶狠狠地说，你再过来我就还手了，别以为我打不过你。我妈冷笑的呀，有本事你就把酱油瓶子举起来砸我呀。嘿，我当时二话不说举起瓶子准备威胁他，结果酱油就灌了我一脖子。然后我妈就笑了，跟我斗，那酱油瓶子盖子是松的。最后结果就是帮我妈去超市打酱油呗，应该是买酱油啊。买好酱油之后又转到了卫生巾的柜台嘛，顺便就买卫生巾啦。柜台旁边有一店员啊，是一帅哥。哟，我调戏他嘛，我说帅哥啊，我买这个卫生巾你送货吗？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送送，我还负责安装哟。突然发现我是被调戏的那个。本来想落荒而逃的，在超市里没想到碰见了同事，他特别热情的从他的购物车里拿出了一板酸奶放在我的购物车里，来来来来，拿去请你喝。我说不用，我不爱喝酸奶。哎呀，拿去呗，别跟我客气啊。最后嘛，我实在是拗不过他，就客气的收下了，我说谢谢王姐。然后就跟他分开走了，直到结账的时候我才发现哪儿不对。 啊，你请我喝的酸奶还是我结账的呀？啊，这样的操作也行啊。有一天不想去上班嘛，打电话给领导，老大，我不舒服，上午请个假。你要紧吗？不用打针的话，吃点药到公司坚持坚持。我病了，我当然要打针了，估计得一上午。然后我们老大就说，你没忽悠我吧？那下午来公司了，我可要查针眼儿的啊。赶快给我表妹说，表妹快教教我你那个手上的人体刺绣咋整的。因为经常请假嘛，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我们女领导责骂我的工作态度啊，我在旁边一直低头不语，这样的反应可能激怒了她，她一改平静的语气咆哮的，哎，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不服吗？我解释说，也不是的，因为我妈不让我跟漂亮女人说话。我太机智了，同样是职场啊，我一朋友人家就天天升职加薪的。今天我给我打电话啊，说，哎，彩彩啊，我跟你说，我跟上司软磨硬泡了好久，这个月终于涨了工资了。说恭喜恭喜啊。哎，你简单说一下嘛，你软磨硬泡的细节呗。哎呀，就是软磨硬泡。一开始是我想简单啦，胖虎在他们公司的待遇也不错。有一天他正要外出办事儿呢，一女同事主动提出开车送他去。胖虎要办事儿地方也不远嘛，就跟他说不用了，但女同事坚持要送，还说同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于是胖虎就跟他女同事进了地下车库，走到他车旁边，这女同事突然就说，哎呦，你看我的车左前轮胎漏气了，你能不能先帮我换一下轮胎呀？套路。当你身边同事啊看上去像给你献殷勤，当你拒绝之后还一直坚持，那真的是套路了。这两天天热嘛，上大街上走着，突然一个小男孩啊老是跟在我后面，我就好奇啊，我说，小朋友啊，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呀？是不是觉得我像你的妈妈呀？这小男生说，阿姨，我看你人胖影子大，跟你后面凉快呀。天热你回家待着去。迷你彩就特别宅啊，主要是因为家里有电视有 iPad， 可是你也知道小孩子看这些挺影响视力发育的嘛，我就严格控制他看平板。昨天邻居家小朋友来我们家玩，他主动带弟弟玩，给他讲故事，讲着讲着就开始问我，妈妈，你知道猪猪侠里的魔龙王长什么样吗？我说不知道啊。那你还不快把 iPad 拿来，我给弟弟看看。这也行啊，这带孩子啊久了也是有经验的。带宝宝旅行的经验分享一则吧，就如果小孩子在飞机上哭起来哄不住的话，就交给孩子的爸爸。旁观者看女的抱一个大哭的孩子都会觉得这母亲不称职，但是看男的抱一个大哭的孩子会觉得这个父亲已经很努力了。新技能 get。
以后如果我的孩子不想上学了，我不会打他骂他，我会带他去大学待几天，让他自己选择，别问我为什么。
蛋总呢就教育他儿子，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可以当富二代。他儿子不服气啊，说你又不是富一代，我怎么能成为富二代啊，你以后可以挣钱给我呀，那你不就是富二代了吗？他儿子瞪圆了眼，脸憋了通红，半天整出一句，你还能要点脸不？是呀，有些人就那么不要脸啊。公交车上嘛，一不要脸的男子调戏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妈妈，你老这孩子啊长得真好看，真像我。结果这年轻妈妈来了一句，能不像吗？都一个妈生的。哎呀，太机智了。坐公交车啊，面对不一样的人，什么人都能遇到，一定要机智。有一天公交车上一老太太吵起来了，也不能说是老太太吧，也就50来岁，上车不投币不刷卡，说自己没带，然后司机不让他上车，他就硬挤上来，还骂骂咧咧的。你说上来吧还骂人哈、啊，骂司机没素质，骂司机王八犊子，骂司机不知道尊老爱幼，骂司机没大没小的。我这个暴脾气，这老太太骂了10多分钟还不停，我是看不下去的。我走过去友好跟他说，首先您上车没投币就是不对的，你还骂司机，司机没什么不对，何况您才50多岁，司机40多岁，那到底谁没大没小啊，简直是倚老卖老。他脸色像吃了屎一样难看，张口要骂我。我说你要是想骂我，咱俩下车嘛，别在公共场所骂。司机咔一下把车停了，这大妈直接就下了车，然后指着我骂，那小兔崽子你给我下来呀。我根本就没动，司机刷一下把门关上了，一脚油门。我跟司机对视了一眼，深藏功与名啊。这个段子是最近知乎上面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啊，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比较热的一个回答。还有位朋友分享了一个老早的段子，警察们在海边抓到了一个偷捕龙虾的男子，准备依法予以犯罪惩罚。这男子说，啥？你说啥？我犯什么法啦？这两只龙虾是我的宠物，我是带他们出来散步的。警察就说，我懒得听你解释，胡说。真的啦，大人，你看他们超爱冲到海里游泳的，只要我一吹口哨他们就会游回来。呀，这我倒是要瞧瞧了啊。于是这男子把手上两只龙虾嘣一下就抛到海浪里面。警察说，好，我先看看你怎么把你的宠物龙虾叫回来。这男的说，什么龙虾？什么龙虾呀？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说我犯罪了。有哪些令人拍案叫绝的临场反应呢？段友一阵风就说，月底没钱用了嘛，找了一个发传单的事儿，1天50。今天下午在十字路口发传单的时候，就碰到了前女友跟她几个闺蜜，尴尬的要命啊，还好老子机智走过去说了一句，我的新店开张，有空来捧场啊，瞬间挽回面子，就是不知道他们能相信不。这个 bill 装的给你满分啊。还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一朋友嘛，有一次替别人考试替考，写名字的时候下意识的写了自己的姓，然后意识到错了就把自己的姓划掉，又写了被替考人的名字，正巧被监考老师看到了，然后老师就说，呀，你还能把自己名字记错呀。结果我这同学抬头望着老师，眼泪巴擦的说，我的爸妈离婚了。老师无比同情地哦了一声，便没有再过问呢。好险。有些操作，有些反应，有些机制，有些技能，就是我把尽情吐槽，看大家怎么说啊。袁爷说，过几天就要回学校拿毕业证了， 大学里面很少学习，还逃课，去了也玩手机，可是我从来没有挂过科。猜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有胶带。你知道为啥有胶带就不挂科不？因为我把答案写在纸上，粘在胶带上，光明正大的放在考桌上，光明正大的拿出来抄。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新技能 get 起来。这个是老技能了，我很早就说了。而且我说的这个技能，胶带技能特别高级，就是粘在可乐瓶上嘛。结果一个段友就照做了，把答案就粘在可乐瓶上。就一进考场啊，那老师就问他，你这可乐瓶上有答案吧？啊，老师你也听段子来了，这你都知道啊？废话，谁提前没事带一瓶 2.5 升的可乐来考试啊？老师你说呢？你说呢？这三个字简直是女人专用，万能回复，瞬间从被动变主动，让男人无言以对。就比方说啊，老婆，怎么今天又是我烧饭呢？你说呢？老婆，为什么你打我就是打是亲骂是爱，我打你就是家暴啊？你说呢？老婆，为什么你每个月花几千块钱买化妆品，而只给我几百块钱零花呀？你说呢？哎呀，当时我在想啊，写这个段子的朋友一定被老婆的你说呢你说呢对的无话可说。经常吵架啊，会道歉那方就会说我错了，但你有没有发现只是说我错了这三个字说出来多怂呢？啊，直接把自己给否定了，对吧？这事儿怪我，这么说听起来就好多了，别人会感觉这个人很有担当啊。段友孙小健之终不悔，他说当别人说你猜的时候，你就可以果断地回他猜完了，他肯定会追问你猜的结果，然后你就可以嘚瑟反问他你猜。别人要求你去做一些为难的事情，请直接回答不方便，若不识趣还要问怎么不方便，你回答就是不方便，还不识趣问为什么不方便，你可以回答你的要求让人拉不出屎来，没法方便。新技能 get 啊，想提高逼格，首先试着平时说话从词的细节做起，比如说可以试试将所有的量词都换成款，比如说我刚吃了一块红薯，如果换成我刚才吃了一款红薯，我刚喝了一瓶汽水，我刚刚喝了一款汽水，是不是瞬间觉得有逼格多了呢？另外逼格提升五条，也是醉了改成不胜杯酌，有钱任性改成腰缠万贯肆意妄为，你妈炸了改成令辞新坟，哈哈哈哈哈哈，改成 interesting， 太丑拒绝改成百浊千丑敬谢不敏啊。段友万事强说，就刚刚嘛，朋友问我你最近怎么总是爆粗口，我说因为很热，突然发现在这样一个季节简直是百搭剧，比如说你怎么这么胖，因为很热，你怎么这么懒因为很热，你呀有病吧，因为很热，你怎么又迟到了，因为很热，你都不爱我了呀，因为很热。段友追感觉就说因为很热，已经开始穿 T 恤了嘛，昨天下午在图书馆看书，突然发现桌子下面有10块钱，以为是自己掉的，弯下腰去捡，然后听到小声的一段对话，耶，又输了，原来真的是海绵垫起来的，我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呀。经过这一次啊，下次在图书馆再有人往桌子下面扔钱，你就可以直接说你以为10块钱就能看老娘啊， 新技能 get。新彩说，彩彩在市场淘了一匹汗血宝马，给宝马买了个跑步机啊，天天在上面跑，把汗血宝马留下来的汗接成血，然后卖给血站。从此彩彩靠卖血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啊。胡说，我就是白富美。你改个段子这么不走心呢？不过你这样挣钱太不现实了，挣钱又踏实。就像我们村嘛，一小伙子，他家屋里弄了台空调，然后二手市场买了几部二手手机，租给我们村里小学生打农药，一个小时10块钱。最近不是限玩了吗？小学生限玩了，他还有租号呢。放假的大同学们闲着也是闲着啊。多多爱说，以前我有个哥们儿特别抠，特别自私，于是我就决定整整他。那天我到他们宿舍，走到他床边，把我提前准备好的假的50块钱故意掉在他的床边。我假装不知道，他看见了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捡了起来，我就离开了他宿舍。第二天听说他在外面用假钱被打了一顿呀。我是不是很坏呀？说到假钱嘛，我也是在知乎上面看到的。有朋友小时候嘛去买东西，对方给他找了一个假钱，他说这个钱是假的要换嘛，然后旁边摊主就帮着这个摊儿就说话，哎呀是真的了，小孩子不会骗你了。然后这小朋友特别机智啊，就直接到旁边摊里说，那行我拿这个钱买你个什么什么东西。这年头啊，这骗子防不胜防，小偷劫匪也是啊。前几天嘛，有一天街上买菜，看到一男的在前面跑，一女汉子在后面边追边骂，姐戴的假链子你也抢啊。前面跑那个人一听是假的，后面紧追不舍的只好把链子扔了。这女的在后面捡起链子冲前面骂道，你个傻叉，这链子要是假的姐能这么追你啊，真的是哎。小色狼就说了啊，新技能，今天我坐公交车回家，遇上了一个挺年轻的小偷，他在那儿掏我旁边女人的包，掏了半天，我终于看不下去了，拍拍他肩膀，悄悄地跟他说别掏了，这个人没钱。他用种特别诧异，仿佛遇到了同伴的眼神看着我，问我你咋知道，我说我能不知道吗，这位人我都掏过了，兄弟你下手慢了。小偷听我说完竖起大拇指，公交车到站之后果断下车走人，机智的我又帮助车上的人保住了钱包呀。结果车上人有人知道你是小偷，把你揍了一顿。疯子眼里的小丑最美说，那天请客去了一家饭店，翻着菜单傻眼了，可口的菜贵得吓人，便宜的菜吧不可口也拿不出手，于是就在那儿两男的翻来翻去翻着菜单，一直翻了有30多分钟，服务员站在那儿等不耐烦了，说先生你能不能快点啊。我啪的一下合上菜单，跟旁边客人说，这家服务态度不行，我们换一家吧。这个操作肯定不行吧。小白说，今天跟多年不见的二货朋友一起吃饭，完事儿之后吧，两个人在柜台买单的时候，你争我抢，互相的推开，推着推着我们就已经在饭店门口了，然后就这样跑了。这样的操作还行啊。遗失的笑说，读大一的一个晚上，我走进一个小巷子，突然一个人拿着一把匕首抵在我腰上，并跟我说，大哥兄弟我走投无路了，麻烦借我300块钱。我看着他的体格把钱给了他，没想到他真的只拿了300块钱，还留下我的号码，说有钱了就还给我。 过了几天，没想到他真的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去那个小巷。我一想，这个钱虽然不多，但不能以后让他内疚啊，我便去了。还是那把刀抵在我腰上跟我说，再借300。然后说你什么好呢？ Seven 说，女孩子遇到色狼就应该主动的帮他脱裤子，就扒在裤腿那儿，赶紧卷吧卷吧，把裤子卷到一起，然后使劲跑，绝对能跑掉呀。要不要玩个企鹅呀？首富拖拉机司机说，教你们怎么在人多的地方吸引大家的眼球。在机场，手推着箱子，脸上戴着口罩，走路速度要显得行色匆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哎，不说了，快被狗仔追上了。这你得有那个范儿，你知道吗？大土豆说，如何增加自己的人气，让更多妹子每天都找你。赶紧准备一包抽纸和一个指甲刀放在办公桌上。你骗人，我桌子上天天放着抽纸跟指甲刀，节目人气也没见增加多少呀。
有钱人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因为想象力有限。
有一天啊，下班了，发现下雨又没有带伞。有一个男同事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他带着伞，我们俩就撑着一把伞从公园里面抄近路回家。公园里的那条小路挺偏僻的，而且一路都有遗失的套套。我们两个打在一把伞下，在黄昏的小雨中就这样走在这条小路上，气氛突然变得暧昧而尴尬。这个时候，这男同事突然感叹了一句，好长的套路啊。套路身边你经常会有的啊，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操作。今天糗事播报就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对，这就是糗事播报，我是主播彩彩，有我的声音，特别定制版的小雅 AI 音箱正在淘宝众筹当中，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在淘宝众筹当中搜索段子来了或者彩彩来支持一下。我的微信订阅号的右下角的菜单栏也有链接哈，微信订阅号就是在微信右上角有个添加好友嘛，选择订阅号，然后搜彩彩，彩彩采访彩，搜到加关注之后，然后对话框右下角那个菜单，当你孤独寂寞的时候，我就在小雅音箱里面陪你聊天呢。但是有男朋友的就可以跟人家什么时候聊天都可以啊。一朋友说，刚跟男朋友在外面吃饭嘛，我一脸严肃的跟男朋友说，我不想当你女朋友了。他问为什么，我静静看着他眼睛，隔了半晌说，我想当你的妻子。男朋友听到这儿，把筷子往桌上一趴，同样严肃的脸看着我，你信不信，如果你以后再看段子，我迟早就把你的腿打断，然后养你一辈子。这操作也行。还有朋友说，我的奇葩老婆小公主从来没做过家务。有一天啊，休班心血来潮的在家琢磨包饺子，快包完了发现没有放盐，叫你是不是傻眼了？可人家直接跑到楼下门诊买来了注射器还有氯化钠的那个盐水，直接每个饺子就注射呀，智商300有木有？费那功夫，要我调料汁里弄咸点就行了呀。 或者做烧烤煎饺，上面撒盐。或者到外面吃。曹玉就说，昨天早上老婆就跟我抱怨嘛，哎呀，街角的包子铺新来俩妹子，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货，穿的那么暴露，自己也不注意点，一大波狂风浪蝶的围着买包子，害得老娘一顿好等呢。其实老婆也挺辛苦的，我想着为她分担一下，于是今天一大早我便起床买包子去了。可是说好了衣着暴露的性感妹子呢？我买包子回来，老婆还在床上睡得正香呢。你就这样成功的被套路了哈。还有朋友说，为了让我的男人对熨衣服感兴趣，我买了一块熨衣板，这块熨衣板上印着一个穿着泳衣的美女，板儿呢一遇热，泳衣就会消失。结果没想到他把这板子贴在了暖气片上啊。算有 SSW 推荐一个段子啊，那女生跟男生说，亲爱的，我再问你一次，如果我跟你妈妈掉水里，你先救谁呀？你咋又问这问题呢？你爱我吗？爱呀，爱我你就不该问这种问题。那我不爱你，你快回答。哎，你都不爱我，我干嘛不先救我妈呀？新技能 get。前昵称吴显示说，隔壁啊刚搬过来一对情侣，精力特别好，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啪啪啪，但是吧，这隔壁的这隔音效果不好啊，吵的人睡不了，终于受不住了，就将 WiFi 用户名改成隔壁啪啪声音好大呀，然后第二天就没有声音了。新技能括号，既照顾到隔壁的面子又解决了问题，哈哈，括号完。跟一朋友跟儿子在酒店里睡觉嘛，隔壁啪啪声音太大了，儿子就问爸爸这是什么声音啊，他爸说这是日语，长大了你就懂了。也很机智吧。Mr. 陈说，一次出差入住快捷酒店，很晚了，隔壁还传来啪啪啪声音，啊啊，那个声音不绝于耳啊，那女的叫的那个销魂呐、啊，还是经久不息的呢。描述这么多，我心里异常难受的呢。邪恶的找出一段警笛声开到最大音量，哇呜哇呜，哎，这是救护车。只听隔壁的娇喘声马上停止了，接着就是开门跟走廊急促的脚步声。好了，安静了，睡觉了。也是机智啊。导师海上的八说，有个人有一天到酒店开房，服务员说客房全满，他不想找别的酒店，就跑楼上走廊里面大喊一声，开门开门，警察查房。然后下楼等着一会儿，几对男女匆忙的下楼结账，他走到总台，给我开个房间。你这个段子基本上是编的，因为酒店嘛，一般房子都是提前订的，而这种匆忙下楼结账的基本上终点房啊，跟那也是不冲突的。然后呢，一般真的要离开也会暂时不退房吧，等风声过了继续啊。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也是编的。叔叔他爸说，前女友打电话来，喂，说话方便吗？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女友说，哦，还没吃呢。那我等你方便了回过来。我笑了笑，做好饭也得八点了。挂掉电话之后，现女友问我谁的电话，我说前女友的。他瞪了我一眼，讨厌，你又逗我，肯定是你妈。新技能 get。奈德说，久未联系的同学突然发来消息，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回复， 挺好的，但是没钱借你，不想支付，不买安利。如果你结婚，下次还会再去，还是一个人，没变成一条狗，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新技能。大土豆说，有一天彩彩手机停机了，正好银行卡没钱，他就用电脑给 QQ 好友发消息，我交电话费差2块钱，能不能帮我补上？最后彩彩不仅手机不欠费，而且还凑齐了半年的话费呢。你是这么用过吧？三折工说，彩彩呀，我今天呢要按个手印，可是没有印泥，我就百度了一下，没有印泥怎么办？发现有人说，首先把食指放到嘴里，然后闭上眼睛，上下牙齿闭合，力度要适中。当红色的液体流出来的时候，再均匀涂抹，对准需要按手印的地方，一按完成。这也是新技能吗？这是老办法吧？而且现在的印章不都是自动出墨的吗？李伟说，魔方还原最简便的办法，适用于二阶、三阶、四阶无数阶的魔方，百试不爽，就把颜色撕下来重新贴呀。新技能 get， 你这个不是新技能啊，你这是偷懒，小聪明。阿波罗复合肥说，喝酸奶常常把管子弄折了都戳不进去，这里有个小窍门，平静地将吸管取出来，最好在手中把玩一会儿，眼睛不要看酸奶，装作若无其事的，然后趁他不注意猛地一戳。你是老司机啊。属于说，本人女，一天我姐姐去打麻将，把6个月大的儿子交给我带，过了一会儿孩子开始哭闹起来，由于第一次带孩子多少有些紧张，泡奶又没烧开水，情急之下脱下罩罩露出了小白兔让他吸，立马孩子不哭了，这一吸吸得我浑身一颤，从此隔三差五的就怂恿姐姐去打麻将啊。这样的操作也行，能丰胸。爱笑的皮影说，说说派的其他妙用吧。中有一个自己相关专业的派，顾名思义是圆周率，在数学计算中是最常见的妙用，就是当做密码表，众多银行卡、诸多网银、支付账户、各种网站需要许多密码，可以自己建立一套规则记心里，然后在圆周率派中抽取出来做密码，安全度绝对可以啊。再不行做多次密码转换，绝对不会丢啊。像我这种只能背到3.14159265957，就算了吧。相思忠诚会说，调表情大法，大风车吱呀吱悠悠转转的转，两只老虎跑得快，久旱逢甘霖爱马仕，穷妹子么么哒，祝妈妈生日快乐，保重，恭喜，想你想你，爱你爱你，早生贵子，穷妹子么么哒，两只老虎跑得快，刚不说过了吗？清明时节雨纷纷，屌爆了，保重，全部复制掉超多表情下来啊。来自四川广元的彩迷说，上初中时候染红头发被校长发现了，被叫家长，我爸出现在校长面前时也是一头红头发，并说这红发是遗传的。这操作也行。无证平静就好说，我喜欢上班戴耳机听你的段子来了，搞笑的时候就抑制不住大笑，看周围看我的人眼神相当嫌弃，立马假装打电话，感觉自己特机智，但是来电话了，我立马接着又说，真是的，还给我打过来，电话也不是太贵，感觉自己太机智了。点泽俊雅上期说，背景音乐太有魔力了，直接钻脑子啊，都快听不到你声音了。就是因为有时候大家会对一些背景音乐嫌弃，所以我经常换啊。上期那个破译破译破译，那真的是神曲啊， 要不要再感受一下？这个，我觉得挺适合当铃声的呀。一位叫三个儿的朋友说，其实你每期换背景音乐是很好的策略，像其他主播啊，提起他们节目总会想起背景音乐，而提起你只会想起你的声音，谁还记得背景音乐啊？那是因为每期我放什么音乐我也记不住，干脆重新下载新的吧。牙说，以后想知道背景音乐不用问彩彩，直接开外音然后打开微信摇一摇音乐就可以了，我每次都这样的，一定行。可是我每次节目详情都把背景音乐贴出来的呀。超日超人超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给我女票听了你的段子，然后我在你这儿学的套路被曝光了，我女票喜欢上你了，嘿嘿，我魅力比你大。不会游泳的鱼说，猜猜你在录节目就把空调打开，温度调到最低，过个小时穿厚点衣服进去，关掉空调开始录节目，录一会儿脱一件，录一会儿脱一件。娟子说，我经常听你的段子，给男朋友讲段子，他老说我不学好，然后发现他也在悄悄听你段子呢。镜花水月说，猜猜不用读，你看得到就好。我就读你一下，证明我看到了。冰强郭德安说，小楠楠去哪儿了，快点来报道呀，这段友火了啊。小楠楠是一位段友妹子啊。啊，这些要感谢昔日晨露、雨天、李世子啊、十多皮的永唱、高建勇、唯一提供原创段子啊，被我改变了一下。好啦，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不要嫌弃我啊，不要嫌弃我的背景音乐啊，我应该说不要嫌弃我啊，都是背景音乐害的。下期节目来自段子来了，我们不见不散啊，更多节目也是搜段子来了就可以了，对，这个专辑记得订阅一下。拜拜。
如果在菜单上看到秘制两个字，很可能表示那道菜挺咸的。